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会讲彼得后书的第二次，这个系列我们进入到第二次，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彼得后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光。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没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离开中国大陆到欧洲去留学。当他坐在国际列车从北京去莫斯科的路上，他身体里面什么都好像觉得没有，但是他手上却握了一把圣经。然后当这个车经过 Ula Mountain 的时候，当这个车就快跨越欧亚分界线的时候，他心中觉得前面好像没有一点的希望，他好像觉得前面没有任何的可以确信的东西。而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所有的东西好像只有这本圣经。所以当他祷告了之后，打开圣经的时候，他看到这么一节，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出去了，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知道将来为要得业的地方。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发现好像上帝在跟他讲话，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体会到这本圣经就开启了他生命的将来，也因为这个缘故，这本圣经就成为他一生的帮助，直到今天。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很多的书，我们看很多的文章，我们思考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想在这里挑战你的是，你觉得哪一本书，哪几句话是你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帮助？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圣经。而圣经成为你我生命中一直以来的帮助，我想这是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见证的。那今天我的主题是认识真道，但是我希望透过彼得前书的这一段，从学理上稍微深的一点点的分析。因为我在讲这段圣经之前，我跟很多个牧者有过交流，也跟很多弟兄姐妹有点谈论，我有点担心说如果在讲台上讲学术性的东西会不会引起一些争议，或者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很多弟兄姐妹给我的鼓励是，如果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都不能这么讲，或者都没有办法这样深入一点点的讲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在其他场合讲。你知道吗？犹太教信仰的中心就是希伯来的圣经，他们的信仰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并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这你会 shock， 你说不是圣经最重要的，我说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不是圣经，你要记得， 你要很严肃地记得这件事，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啊？是耶稣基督。但是圣经重要吗？圣经非常重要，圣经是使我们进入认识耶稣基督的载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福音派的信仰当中，我们有的时候面对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挑战。一种挑战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再把圣经看得那么重要，我们不再把圣经的信仰高举，而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经的教导，甚至我们把圣经的地位已经忘记。这是一种挑战。但另外一种挑战就是我们高举圣经到一个程度，把它代替了上帝。所以很多有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就挑战你们，挑战我们，就说福音派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信仰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不是？是圣父、圣子、圣灵嘛？他说不是，你们信仰的是三位一体，对，你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不是，是圣父、圣子、圣经。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高举圣经到一个程度，把上帝都代替的时候，圣经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了。那么好，我们如何有一个合乎中道的观点来看待圣经，来认识圣经，来真的理解圣经，又透过圣经真的可以认识神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我想透过彼得前书这一段，这十几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认识的是整个新约圣经、新约福音书的成文的历史过程。我只讲福音书，我不讲保罗书信，因为太多东西要讲了，我只能够讲新约，而且是福音书的，而且是三卷福音书，还不包括约翰福音。那福音书它成文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我称叫口传的传统。福音书因为它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所以当这福音书还没有成功的成型的时候，还没有写下来的时候，它有的只是口传传统。那你说，哎，口传传统我怎么相信啊？口传传统啊，那我今天早晨我在想起一个故事。我们小时候有没有听过狼来了？有没有听过狼来了？每一个上海妈妈都会跟儿子女儿讲狼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过的举举手啊？都听过。狼来的故事就是什么？不要说谎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仔细听，狼来了，狼来了，哎呀，终于一次狼来了，被狼吃掉了。教导我们的东西是这大概，我们已经没有人办法考证这个狼来了的口传的传统到底从哪里开始的。但是每个人知道都有狼来了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精不精确啊？很精确。但是每一个版本是不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呢？不一定，因为它是口传传统来的，可能有一点点的出入，但是它对于真理的原则性的教导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什么？不要说谎嘛。所以呢，圣经在开始的时候它是经历一个口传传统的阶段。在这里你看，在第十二节彼得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情，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情常常提醒你们。这些事情是指什么？就是指前面第三节所说的，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于近前的跟生命的事情都已经交付你们了。而这些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生平，特别是什么？耶稣的言语、耶稣的言行、耶稣的在生命中曾经做过的事情。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什么？传递给你们了。而这怎么传递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你讲了，还没有圣经。彼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旧约圣经已经有了，但是新约还没有成文，使徒行传也没有成文，新约的福音书也没有成文。而这个时候所有的传递是靠 oral tradition。 那小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一个家庭教会。那我信主的时候我很认真很敬虔，但是我也不能否认我很幼稚甚至很无知。因为我无知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认为圣经是一本圣书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不骗你，你不要笑我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我猜可能会有。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我认为圣经这么一本伟大的书，上帝的话当然从天上跳下来，所以我们称它是天粮嘛，所以是天上来的粮食嘛，所以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这样的信念维持了最少有十年，因为圣经可以伟大到这个程度，从天上直接掉下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迷信。这个叫迷信，对上帝沉迷 到一个程度，不顾任何的理性跟应有的逻辑，而无知的去接受一些东西，这个叫迷信。所以这个后来我慢慢成长到一个程度，我知道，哦，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圣经最早期新约福音书就是耶稣的言行，所耶稣所讲的那些话。在这里你要知道，福音书成型的第一个阶段，它是包括了耶稣最主要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当彼得听到，马可听到，路加听到，特别是他的门徒们听到的时候，就慢慢开始传了，开始传了。耶稣曾经说这个，耶稣曾经说那个，耶稣曾经行过奇事。所以在这里面我概括有六点重要的，就是新约福音书正典的形成最重要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耶稣自己的话。因为基督教不同于犹太教，犹太教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且呢，你要知道第二个，初期教代，初期教会他所强调的不是福音书的作者，因为福音书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型，当他们在家里面聚会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的，你知道吗？而且很重要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初代教会的时候 99% 以上的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不像今天，今天是 99.9% 的人都是什么识字的，那个时候是极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所有的关于耶稣的言行都是口传的，都是口传的。耶稣曾经做了什么？所以呢，耶稣的话在教会里面广泛传流的时候，他就成为教会或者说当时来说信仰群体的权威了。而这些信仰群体慢慢把耶稣的话收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成为福音书的原始材料，就成为后来福音书的原始材料。这就是耶稣的话的重要性了。而且呢，有很多，你要知道，有很多的话是记录在福音书的，但是有些话在福音书里面没有记录。你说你在乱讲，我说我有圣经依据，你信不信？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在这里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什么？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然后很重要，他说又当纪念主耶稣话说，施比受更有福。这些圣经路加在记录保罗所说的，保罗说这是主说的，对不对？施比受什么更有福了，在福音书哪里出现了？没有出现的。但是这节圣经记录下来的确是耶稣曾经有讲过这个话，但是没有在福音书出。所以耶稣当时的话语广泛流传，到处都在传，很多是被记录在后来的福音书，有些是没有被记录在福音书的。但是我告诉你，从一开始耶稣的话就很有权威。马太五章说到不可以什么，十诫里面不可以杀人，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耶稣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什么受审判。他说我告诉你们啊，你知道当后来的会众或者后来的使徒在记录耶稣的言行的时候，他们把耶稣的话当成跟旧约圣经同等的权柄啊，甚至什么还高过摩西的话。因为不可杀人是十诫，十诫是妥拉的中心，妥拉是整个希伯来文圣经的中心，整个的十诫代表了上帝的诫命的最高的标准的时候，当耶稣来诠释妥拉的时候，他把这个标准更提高了。因为什么？耶稣他自己就是神，所以当耶稣给了旧约圣经 comments 的时候，这个就代表了最高的标准了。所以耶稣的话很重要。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呐，你看到没有？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告诉你们，他是什么非常有权威性的这句话。接下来还有了，你们在听圣经上说，听过说摩西五经里面说什么？直接说不可奸淫，对不对？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见了妇人就动淫念的，就是与他犯了奸淫了，对不对？他说是我告诉你们呐。耶稣给摩西的五经的十诫下 comments， 而且这些 comments 成为最高的标准。耶稣的话口传的，口传的传统啊。然后呢还有没有？还有 人若羞耻就当给他羞恕，这是摩西教给你们的，对不对？只是我告诉你们呐、啊，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羞耻的若不是为了奸淫的缘故，你就是叫他做了淫妇了。你们听见？我告诉你们啊，耶稣告诉你们，耶稣告诉这个世代，他成为最高的标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口传传统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话都曾经是耶稣说了，而耶稣他自己说的话就成为什么这个标准，而就成为一个最最重要的。在这里彼得很有意思，彼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就是在十三节，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我知道脱离这帐篷的时间快到了。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帐篷 Skenomina， 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 就是什么，犹太人过祝棚节 Tabernacle。 祝棚什么意思啊？这个棚帐篷什么意思啊？彼得在这里他用了这个词表示犹太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做一个帐篷在旷野住的，对不对？他就用这个词来代表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的肉体只是一个帐篷，他只是让人的灵魂可以暂时到居住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接下来他就说在第十五节，他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的时候常常纪念这些事。在我去世的时候，去世这个词他用的是 exodosis， 希腊文就是什么，出埃及的意思。他说我去世用的是出埃及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我们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要在摩西的带领下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过旷野占一个帐篷，最后要进入迦南美地。在这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就是我们人在世这只是个帐篷阶段，我们现在还在旷野啊！你不要以为已经进入天堂迦南美地，还没有啊，只是我们已经什么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脱入了为奴的地位，我们已经脱离了埃及，我们已经脱离了捆绑，但是我们还要去到那个迦南美地，再从埃及进到迦南美地，从地狱进到天堂，中间有一段是旷野，就是我们现在的阶段。所以我们什么，我们的身体是 tabernacle， 是帐篷，所以要去世它不是很悲伤的。他说我去世是什么，出埃及啊，出埃及是带领一大批人离开为奴之地进入迦南美地啊，这个叫 exodus， 这个就是出埃及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他急了，他有点急，因为什么，我马上要死了，他说我马上要离开这个肉体的帐篷，但是我曾经在耶稣面前听过的，我曾经在门徒之间一起聊过的这些事情，耶稣曾经怎么样行神迹，耶稣怎么样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使四千人又吃饱，耶稣怎么样死里复活，这些事情我要传下来。 我这一代走的时候，我要让下一代可以听到，这就是他在这里说的口传传统。这个就是后来我们神学家跟解经家所总结出来的口传福音书的口传传统阶段。所以我要什么，我要并且要你们知道常常纪念这些。你们是谁啊？你们就是他的门徒嘛，彼得的门徒嘛，保罗的门徒嘛，那些使徒的门徒嘛。我们使徒这一代我们要走了，但是你们就是我们的门徒，你们要纪念你们主爷爷，就是耶稣，他曾经什么纪念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什么，耶稣如何登山宝训的，耶稣如何登山变相的，耶稣如何死里复活的，这些事情你们要什么，要常常纪念，并且什么可以传下去嘛。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文本的嘛，当时没有文本，这就是第一个阶段。我告诉你，圣经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有些书声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要特别小心，因为那些自称是天书的你要特别小心。就像摩门经，摩门经就是他的创始人 Joseph Smith， 他声称在纽约的某个山洞里面说天上有一个什么掉下来的金牌在那里埋着，我去把它挖出来，并且用什么是埃及文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我就让你们知道这就是摩门经。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这种就是迷信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人的内心啊有一种思想的，人的内心有一种趋势，一种欲望，就是他特别容易接受一些迷信的东西。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所以要破除对基督教的迷信，要认识真道，我们要从什么圣经的来源开始， 圣经是一本很神奇的书，它记录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但是我也告诉你们，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第二个，福音书的成型，它不单单是耶稣自己的见证，它还是耶稣使徒的见证。在16节到第18节，实际上是提醒了我们文字成型的阶段。在16节说什么？他说，我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跟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从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虚言在这里这个词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它就神话 Musus 希腊文神话。他说，我们当时亲眼见证过耶稣基督，他曾经登山变相。后面因为整个一段都在谈登山变相的事情，那不是神话，那不是虚言，那是什么？那神话是 Musus， 它是不存在的，是被人捏造出来的。但是他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词，而是什么？而是眼见过他的荣威，眼见 air witness， 英文翻成 air witness。 他这个词原来的 hypoptes， 他的词的意思是什么？是在进入的一个宗教信仰的这个认识状态当中，是亲身经历过的。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跟主？还是因为你爸爸信主你信了主，你爷爷做过牧师你今天是基督徒？还是因为你自己亲自跟耶稣基督有过经验，你亲自在生命中体验过耶稣是谁，看到过耶稣的神迹奇事，他在生命中摸过你，他在生命中医治过你，他在生命中指示你人生的道路，在你最不可能的时候他帮助你。彼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个东西跟文字成型有什么关系的？有关系啊，因为你知道从16节到第18节他描述的是什么？登山变相，对不对？如果你仔细看登山变相，马太17章、路加第9章、马可第9章，这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提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前后启示摩西、启示那个保罗、彼得跟那个约翰什么事情啊？就是他要死的事情，耶稣要死，而且要什么？复活。所以他提醒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们不可以把我启示给你们这么伟大的奥秘告诉别人，是不是这样？好了，问题来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跟圣经福音书成型的第二阶段有关呢？因为在第二阶段当中怎么样开始，因为口传的传统太多了，之后有一些曾经是耶稣真的做过，有些可能不一定啊。因为曾经在多马福音里面就记载，耶稣小时候很有神的神能，所以他有一次把一个泥搭成一个鸟，那约瑟就来找他，哎，儿子啊，你在干什么？那个耶稣可能怕这个他肉身的爸爸来指责他，他就吹了一口气，让这个鸟就飞起来了。这种神迹的事情在当时早期口传的传统当中多得不得了，但是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才是跟真理、跟金钱、跟生命的本质有关的东西呢？我告诉你，最重要就是一件事情，什么？死里复活啊！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他已经成为耶稣从口传传统当中慢慢慢慢整理到一个阶段最需要成为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是耶稣的死。他怎么样上十字架，怎么样舍命流血牺牲为你为我，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事情才是最最重要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成为记录，把它慢慢慢慢记录下来。所以他说，我亲眼见过他的荣威，这个事情指的就是他的登山变相。而且在这个登山变相的三个历史记载当中都有提到耶稣死里复活。你们还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23节说什么？我当日所领受的，我当日是从主所那里什么所领受的，今日要告诉你们，对不对？我从主那里领受的是什么？就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接下来整个什么耶稣他的受难事件呢？而且你知道，当时我们现在每个月领圣餐一次，有些教会像小群他们可能每个礼拜要领拜饼，但是你知道早期教会很有意思啊，早期教会每天聚会啊，所以圣经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对不对？他们每天聚会的都不用上班的，哇，人民公社真好大家在一起吃好了，那不是这样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每天聚会的时候，他们每天掰饼，对不对？领圣餐。而领圣餐，每天领圣餐的时候，他们必定要讲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什么 耶稣受死的那件事情。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之后又举起杯来，这是我用我的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就是这个事情。每天的传，传到一定时候，这些事情就开始成文字了。为什么成文字那么重要？哥林多铁撒罗尼迦后书，铁撒罗尼迦后书五章最后， 我一下子记不清楚啊。第五章最后就说到什么，就你要在保罗就叫当时铁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会众必须要听这些话，叫人读的这些事情必须要读出来，耶稣做了这必须读出来的。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过了，99.9%的人没有文化，那个时候那个人可能那个时候的人看文字看不懂的，极大多数人没有文字的可能性，必须要什么读出来传出来，然后就开始形成文字了。这就是新约口传传统开始进入到文字阶段。我曾经讲过，我小时候很迷信，很幼稚，也很可爱，我觉得圣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然后我慢慢就成长了嘛，我开始认识，10年后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原来有口传的传统。后来我在想，哎，怎么传法呢？啊，我就明白了，耶稣不是一个布道团嘛，耶稣的布道团是全世界第一个 NGO， 那个行政总裁兼那个 CEO 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 President and CEO， 对不对？然后呢，彼得大概是，彼得大概 COO 啊，那个犹大 CFO， 对不对？财政总监嘛，对不对？还有什么？约翰，我想大概是做总务的，他很有爱心啊，做总务啊，忙来忙去，他 CAO 啊，等等一大堆。然后呢，马太啊，这帮家伙嘛，都是什么他的 department manager 的嘛。Anyway， 就是说耶稣就出去布道了。那我在想，我看了半天，我发现耶稣没有秘书啊。我们现在某个老大都是要什么 personal assistant， 对不对？PA， 他的 PA， 耶稣怎么没有个人行政助理？耶稣也没有秘书啊！我原来认为啊，耶稣在布道的时候一定有个小秘书在后面把耶稣记录啊。主耶稣说啊，当纪念穷人，对吗？啊！后来我看了圣经看了半天，我实在没有看到有这么一个角色。那我就在想，耶稣的言行会怎么样被记录下来的？后来我就发现根本不可能的。那个时候耶稣是不可能有行政秘书在后面，他走到哪里记录到哪里。耶稣曾经啊用五饼二鱼啊，那个今天几月几号耶稣用五饼二鱼医治了，喂饱了5000人，不可能的呀。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当时要记录书信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2000年前啊，亲爱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拿个 iPad 到处啪一写啊，李牧师今天说你们在这儿啊，太容易了，对不对？然后就怕微切就发出去了，然后今天我们主日崇拜的照片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的，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两种书信的可能性，一种叫蒲草纸，蒲草纸是一种非常贵的，从埃及生产的一种，在这个湖里面养出来的一种蒲草，把它经过很精密的加工之后才可以用的。这第二种就是什么？就羊皮卷，羊皮卷制成纸张是非常昂贵的，耶稣的布道团都是这帮穷人啊，哪可能背着羊皮卷跟在耶稣后面在记录啊，耶稣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不可能的。后来什么？实际上就是口传传统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慢慢开始什么把它记录成为文字，而记录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些历史书卷，历史事件。所以呢，在这里我就看到的是，因为在教会开创初期，也就是彼得在写他前后书的这段时间，关于耶稣的事迹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到处在流传了。就像保罗去传福音到外邦人中间，保罗也没有圣经的，没有什么马可福音拿在手上，约翰福音拿在手上，没有的。他们只是把曾经耶稣的生平事迹讲出来，并且拿耶稣的话语去解读旧约圣经，这样的一种流传的方式。而慢慢这些独立的事件就成为什么？神学家用了一个词叫 historical narrative， 历史性的描述。而这些历史性的描述最重点的就是耶稣的死里复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要说这是主的身体为我舍的，对不对？而以耶稣的死里复活的历史事件也成为了福音书的中心，后来福音书的中心，也就是所有圣徒 在彼此 口相传的时候，他们共通的记载跟共最最详细的记录了。而这些历史性的记录是在除了耶稣自己亲口讲的话之外，成为了后来被认同的证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今天有一些邪教也好，还是异端也好，他们也有文字，也有书信。那他们的书信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你知道我在 BRCF 牧会这些年当中，我有好几次在我们门口碰到异端的人，而且有些还是拿着他们的文本，什么闪电从东方什么发起，有没有听过？像武打小说，金庸，我想金庸没有写过闪电什么从东方发出的，梁羽生也没有写过嘛。哎，邪教的人写过东方闪电嘛，对不对？啊，然后呢，有这些书，他们也有他们的文本，但是你知道这些文本跟圣经的文本有什么区别？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围绕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不单单有耶稣基督自己在见证这是神的话，我们还有使徒的见证 Apostolic Succession， 就使徒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本圣经到今天是使徒一代代传下来的结果。而我们很多时候就在问，你信仰的见证是不是基于使徒跟先知的根基？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之上的。所以你要知道很重要的一点呢，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信仰，如果只有口传的传统，那就完蛋了。因为口传就变成永远是狼来了，妈妈说狼来了，狼来了，就永远在家里妈妈说过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成为了文字，而且是由使徒他作为文字记录下来，它就成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人类最最伟大的信仰，而它就脱离了民间宗教的捆绑。哎，我讲到这里，我想问的是，我是不是讲得太深了一点？还可以吧？明白我讲什么啊？好。第三个阶段，19到21节，就是什么？福音书是圣灵的见证，是圣灵工作的见证。这就是我要讲到，从口传传统进入文字记录，最后进入到原始福音书的成型了。在这里，他彼得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第一，20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是没有可以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不是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言。他说第一要紧，经上的预言，好了，你要知道很重要。当彼得在说经上的预言的时候，我告诉你，有很多解经家把经上这个词解读为旧约圣经，没有错，但是他这个经上的预言不是单单指的旧约的圣经，还指着在彼得那个时代已经开始流传的很多的耶稣言行的语录跟文本。你说我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就是在他后面，在接下来彼得也好，还是路加福音一章一节，你知道路加福音成书的时候，一章一节，路加一开始说什么？有好些人提笔诉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你不要忘记啊，在路加写下路加福音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人在这之前写过关于耶稣的生平，关于耶稣的言行，关于耶稣的语录了。而这些事情当路加写的时候，他已经有文本的记录可以引用了。这里就说到原始福音书了。我昨天晚上很晚还在预备讲章，很辛苦。我想我们中间最少有2到3个弟兄可以见证，我在11:30还在打短信给他们。我问他们一个词，我找不出中文的翻译，叫 proto gospel， proto gospel，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proto gospel 可能最最最最接近的翻译就是原始福音书。他们不是福音书，不是我们现在拿到的福音书，是被称为叫原始的福音书。什么意思啊？我们有没有用手机啊？ 我原来一个弟兄在瑞典的叫索爱，索尼爱立信，他们每年都要出新款的手机的。在他新款的手机推出之前，他有一个叫 proto model。 什么叫 proto model？ 叫样机啊，就是样机啊，就这个机还没有在市场上正式可以什么传播了，但是你先要试试看。因为他们是里面的研发人员，他们就已经拿到家里去开始打啊用啊，看看有什么问题，看看有什么。这个叫 proto model。 在新正式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成文之前，就已经有这个 proto model， proto gospel。 而这个 proto gospel 是不是什么呢？我们大概相信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个三个福音书是同一个来源，所以叫同观福音书。那有人认为马可是最早的，因为马可所以产生了马太跟路加，因为马太跟路加都是从马可福音拿 resources 的。但是你不要忘记，马太跟马太跟路加还有分别超过220节圣经以上，不是从马可福音来的。从哪里来的？就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被称为叫 Q。 这个 Q 的版本现在找不到了，而这个 Q 主要就是耶稣的言录，而这个 Q 就被称为是什么？叫 Proto Gospel， 原始的福音书。然后呢，马太拿到了这个 Q 版，又拿到了马可福音，再加上一个 M 版本。 M 是什么？就是 Matthew 的原始版本，也是 Proto Gospel， 就产生了后来的马太福音。路加从 Q 跟马可福音再加上一个 L 版本，这个 L 版本就是叙利亚那区域的流传的口传传统，关于耶稣的生平的，就产生了路加福音。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福音书。你说，哎，这些东西都是在神学院 MA MDiv 的以上的学生才会听的，你在这里拿干讲干什么？我说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圣经有个合乎中道的看法。我已经讲过，在福音派传统当中，我知道我讲这个话很多人很讨厌我，特别是很多很信仰特别保守的群体的基督徒，他们可能看我还是他的仇敌。但是你千万不要迷信，你不要认为圣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也不要认为圣经就是一个小秘书跟在耶稣后面来记录成文的。而圣经是经过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代慢慢慢慢演化演变成为，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像在这里圣经说的，他所有的预言，这个预言后来记录下来就成为圣经，他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但是还是需要有人记录，还是需要有教会去编辑它，还要整理成册，慢慢慢慢传留下来。所以圣经的成型是圣灵上帝作者自己的工作，也是圣经作者作为人也就是使徒的工作，也是圣经文本本身在说话，并且跟教会群体在一起参与之后把它成文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彼得保罗在跟提摩太讲到，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英文把它翻成叫 inspiration， 但是这个希腊文原文是 theopneustos， 就是上帝自己吹气产生的。他说圣经是上帝自己吹气产生的，是指上帝感动，上帝的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把它记录下来，而这个记录下来的文字后来一直 传到今天。那个这是我用的圣经，我自己平时比较主要用的一本圣经，这本圣经用到现在20多年。上个礼拜天我去主持一个婚礼，不过在这两个礼拜以前，我这本圣经我就带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有很多时候你的圣经你要几张几节你找不到，但是只要有一本你很熟悉的圣经，那你因为我背圣经啊，我背，但是我不记章节，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很多时候章节我记不得，但是我只要拿到这本圣经，我一翻我就什么就翻到了。也这是，但是我也知道这一本圣经它是经过了2000年历世历代作者之后怎么样传递到今天的。 伟大的神学家 Karl Barth 他曾经讲过，他说讲道是怎么回事，他说讲道是宣讲上帝的话，而这个宣讲上帝的话是只有当神的道在教会里面被宣讲出来的时候，它才发生功用。而当神赋予了教会去宣讲他的话的时候，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向我们做见证。所以神的道、神的话自己被解出来，就发出亮光，就发出能力，就发出生命，跟我们讲自己的话是不一样的。今天如果我们看很多的教会，我们发现我们讲道讲什么呢？我们讲自己的见证，我们讲自己的经历，但是神的道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希望经过这一切的一切之后，我们重新回来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神的道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卡尔巴60年代退休之后，就有机会被美国请去讲学。那么当他来到 University of Chicago Divinity School 的时候，那全美国最重要的神学家跟圣经学者都去了，因为他们想听听这位大师中的大师、牧师中的牧师、神学家中的神学家对于圣经的看法。所以当他讲完所有的他的课之后，有一个老教授就提问，他说卡尔巴，你那么有学文，你那么多的认识神的话，你认为在全本圣经当中最伟大的真理是什么？最伟大的神学是什么？卡尔巴停下来，停了下来，然后就回答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